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2025年12月，30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女性登上了大型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的舞台。这其中不乏多位独立、高知、高收入的职业女性。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女性结婚年龄中位数正在推迟，由2021年的 30.5 岁升至2024年的 31.2 岁。她们为何选择晚婚？经营女性在择偶过程中又面临哪些挑战？SBS 记者龚月和杨富佳采访了两位节目女嘉宾以及一位墨尔本婚恋平台创始人。下面是采访报道。
像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是有一个就是人生清单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生小孩是我的人生清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我现在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最好的年龄来完成这一个任务。
读书、考证、成为律师、拿 PR， 30岁之前，舍令蔡的人生一直在忙着打怪升级。等到自己终于在悉尼安定下来，生育时钟已经开始倒计时。
那其实像这个生育年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对女性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生物学的枷锁。像这个现在科学的这个普遍的研究，就是35岁其实是一个就是分界点，就是就算是你不愿意怎么也好，它可能也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呢，我其实是通过了多种渠道去就是去认识身边的人，以及去寻找身边的伴侣，就不管是 APP 也好，不管是朋友介绍也好，不管是一些相亲机构也好，甚至是包括参加非诚勿扰也好，还有小红书也好，它等等，它其实都只是我在找到这个伴侣的一个途径。
舍令蔡于2016年来到澳大利亚，就读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学位。2019年8月，她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作为普世价值上的精英女性之一，舍令说自己对未来伴侣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实，择偶标准的话，主要是分为两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经济实力。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生活，那当然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有更好的经济实力的一个伴侣。而且经济是一个就是基础一样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定要有，不能没有它。但是呢，在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之后呢，就是你不需要追求特别好的生活，就当它有一个基础的标准，过了这个基准线以后，其实就是 OK 的了。那另外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两个人能不能够长期稳定的相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个婚姻的角度，你是看一个就是10年、20年、30年的一个关系。就如果我们两个人相处3天2头吵架，然后那这个时候呢，是其实是对大家的这个心理健康其实是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就我会觉得，就是两个人如果能够相处得很顺利的话，那其实是就表示就是你们沟通是很顺畅，你们能够理解对方等等。要不然的话，你们可能相处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发现不合适了。那在我寻找这个伴侣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经济条件达标的人有很多，但是能不能长期稳定相处下去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他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小红书上刷到了《非诚勿扰》澳大利亚专场的报名宣传，便不假思索地报了名。《非诚勿扰》英文名 If You Are The One 是中国一档以单身男女现场速配为核心的电视相亲节目，自2010年1月首播起，至今已有16年。2025年12月，舍令和其他嘉宾一起飞到中国南京，参与了节目录制。该节目澳大利亚协办方墨尔本华人婚恋平台联合创始人 Katie Lu 介绍，本次活动约有300多人报名，最终选出30名女嘉宾、12名男嘉宾参与了节目录制。
报名的女生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不管从学历、样貌还是能力上都非常非常的出众。基本上来说，我们所有接触到的女嘉宾，我没有印象当中是有大学本科以下的，然后还有很多是硕士、博士，包括这一次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职业女性，这个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包括孟老师也说到，就我们这个澳洲专场第一站，这是这个会计师之战，所以全部都 都是学会计专业的，那么这次我们应该来说是百花齐放，我们有医生，有律师啊，有这种大型的这个会计事务所的这个高级的经理人，然后也有包括舞蹈老师，包括教师，所以我们发现他的这个职业选项变得更加多元了，但是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职业女性，并且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都获得了一些不同的奖项，而且还有很多人他是有双重身份的。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女生，她应该是一个眼科医生，然后同时的话呢，她业余又在教空中瑜伽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女孩子呢，她是这个牙医诊所的联合创始人啊，就是获了非常多的奖项。包括我本人其实也经常去参加一些各大的这种奖项的盛会，我都有的时候会遇到她们，所以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各界女强人。
被问及为何优秀的人反而单身时 ，Katie 说：“
越高知的女性，她越清醒，我越清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这就像我说的，一个人如果我的目标是非常的表象的，那我就可以做非常清晰、非常简单的筛选，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所以说，当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越强的时候，他其实这也是随着年龄增长。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大家会说，择偶会变难？其实并不是因为好像我人老珠黄了，而是因为我更清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想将就了。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促使它这样子一个现象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它也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是因为现在高知的精英女性越来越多了。原本可能只是那一两个女强人，大家看着把它变成了一个标榜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例，而现在因为女性越来越优秀，这样子的精英女性的人群它越来越多，所以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更于普遍的一个现象，而大家往往忘记了它择偶难不是因为她是精英女性，而是因为这是女性成长、女性独立思考和女性自我人格的一个成长而促使的一个必然结果。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最新数据，澳大利亚人的结婚年龄正在推迟，其中女性结婚中位数从2021年的 30.5 岁升至2024年的 31.2 岁，男性则从 32.1 岁升至 32.8 岁。同样前往南京参与了节目录制的还有现年30岁的 Jenny 刘，她8岁时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目前在墨尔本经营一家牙科诊所。她告诉 SBS 中文，自己和前任通过付费婚恋服务认识，分手已有一年。作为牙医， Jenny 蔡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占据，鲜少有时间在现实中社交。
因为现在的话大家交友可能都是在那个 APP 上，就是去滑嘛。滑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很难去找到你真正想去找到的那样子的人吧。如果你真正的是在就是真正的生活当中去接触人的话，我觉得其实不难找到你想要找到的。可是就是我因为自己也是平常工作忙啊这样之类的，然后也是就是没办法，那就只能滑这个 APP。 可是你会发现滑 APP 的话好像这个成功率啊或者真正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几率确实蛮低的，因为你就看得太表面了嘛。就是你会看可能这个照片这个人拍得不好，你觉得哦那看了一下觉得没感觉，可是人有时候拍照片人家就是不上相，那你说怎么办？就很难，因为你就变成必须要去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嘛，就是你不能去读这个里面的内容，你必须只能就是看到这个封面然后做一个决定而已。
Katie 说自己经营海外华人婚恋平台约两年，付费会员约有15000人，其中男女比例约为45%比55%。
我觉得可能现在的精英男性，确实在婚恋市场上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困境，他的困境可能比精英女性相对更小一些，因为他在市场上面的这个流动性不是特别强，比较抢手。但是你说他有没有一定的困难性，我觉得也是有的。当一个精英的男性，那他可能也会非常的清醒知道什么样的女性是我喜欢的，什么样的女性是我想要的。而在这个区别上和女性的区别是在于男性的行动力可能反而更强，这是为什么男性可能脱单脱的会比女性更快，他会更清醒的知道，因为刚才我也说到男性可能他对于他想要择偶的一个具象化会更强一些，所以他会更清晰的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他的行动力又比较强，所以当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看到了我就去追了，我看到了我就抓住了。而女性在这一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是在于我可能会勇于的表达我自己，但是可能还有一部分的矜持在身 上，所以它的这个脱单的难度稍微高了一些，我认为区别点可能会在这里有一些展现。
他说，精英女性脱单的另一挑战是，她们往往倾向于找比自己更优秀的另一半。
咱们中国的俗话是男低娶女高嫁，所以说这个从女性的视角上面来说，无论自己多优秀，都希望能够找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也是在我们文化背景当中深埋在我们血液当中的一部分。当然职业上面是一部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金钱重不重要，金钱很重要，金钱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一种形式。但是让我感觉更多的是在于他们会很在意的是男性的这个情绪稳定度，或者是当我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这点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Jenny 刘对这一观念表示认同，他说找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男生是个最保险的选择，但现实是当独立女性思潮崛起时，男性意识似乎并没有同步。
随着女性的这个力量的崛起嘛，那男性他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就是永久的比女生优秀，收入比你高，条件比你好啊。那一部分男性他是会被社会变成一个社会的遗忘品嘛，所以某一层面上就是我们社会只想了如何帮助女生变得更强，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有一部分男生他变得更弱，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子把这些男生再扶起来，或者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新的地位。因为某一层面上就是我们教会了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可是我们没有教会男性如何做一个可以真正支持这些现代女性的男性。因为以前女性她可能就是不管是被逼还是无奈，还是就是这个社会体系所设置的，就是你必须得相夫教子或者扶持你丈夫的事业，那现在变成了你有自己的事业，可是这些男生他没有学会如何比如说可以 support 你，或者可以去帮你去打理这个后勤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关系里会有很多的不平等，或者有很多的这些才刚刚开始，然后一切其实很美好，然后在澳洲其实没有很多这种年龄焦虑的这种因素，所以就反而觉得可以慢慢来。
舍令说自己渴望成家并孕育下一代，但也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
像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方面你要抓紧，但是一方面急也急不来，因为你不想要说为了完成一个使命而快速的进入一个婚姻。那作为像我们有这样子的职业，有这样子收入的女性，我们其实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就是如果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满意的伴侣，或者说我能够接受的伴侣的话呢，以我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我也同样可以完成我这个生小孩抚养一个孩子的愿望。那为什么我还是在追求这个婚姻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能够以这个结婚的形式孕育的小孩，会比我单身带娃会更好。我们职业女性呢就是会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力带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就是当你真正有了这个经济的独立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谈自由。
非诚勿扰澳大利亚专场将于本月底播出，每周一期，共四期。澳大利亚本地观众可在 SBS On Demand 上观看带有英文字幕的版本。 SBS 中文记者龚月、杨富佳采访报道。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